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主持人何晨星，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继续介绍16世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。在上一集，马丁路德发表了95条论纲，强调了因信称义和圣经至上。神的话如此宝贵，义人因信得生，这句话照亮了马丁路德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马丁路德无任何惧怕，愿意为主殉道赴奥斯堡受审。我们一起来听马丁路德的故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诗篇18章第34节，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路德安详地等候消息，8月7日接到教皇谕旨，传他赴罗马受审，而主审人就是他的仇敌麦曹利尼。他说，当我正在等候祝福之时，晴天霹雳，我是只羊羔，搅扰了豺狼的饮水，带子耳逃逸，而我反被吞吃。这个传唤惊动了威腾堡，路德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无法脱险，若去罗马必落入仇敌手中，若是不去必被判执拗，也不能逃逸，因为教廷使节已经接获命令，要尽力挑唆皇帝、诸侯反对路德。他的朋友们非常惊愕。八日，路德上书选帝侯的亲信教诲师史比赖丁，请求在德国受审。看哪，他们所布的是陷阱，我简直被荆棘所围。但是基督活着，而且统治着，他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不改变我的良心，保证我所传的是真理。纵然因着是我传说，显为更可厌，求主不让我在这试炼中太过兴奋，愿神不把这罪归给他们。因着选帝侯和威腾堡大学的请求，教皇指令教廷使节田维吾就地审问。在指令中，教皇说，接到指令后当立刻传路德亲自出庭，检举并约束这个异端者，不得迟延。为此，当借助于我们在基督里最可爱的儿子麦西密兰的臂力。麦西密兰是当时的德国皇帝，并争取德国诸侯和各地权贵的帮助。若能得着这人，当小心看管，押送我们这里。若他归回本位，自动央求宽恕大罪，你可收他归入圣母教会的怀抱里。假使他顽固不变，而你又无法得着他，我们授权给你在德国各地夺取他法律上的保护，申斥革除一切不出力捕得路德和他党徒的权贵、城镇和学堂，当然皇帝在外，苟有权贵、城镇和学堂，收容路德和他的党徒，公开或秘密支持他，我们将他们一概置于停止令下，直到路德逃离3日后才得行师圣职。 任何平民不立刻顺服命令的，宣布他们丧失公权，不得享受任何法律权利，剥夺基督徒的葬礼，充公一切菜地，即受封而得之地。这就是人所安排给路德的命运。罗马教皇用尽方法来毁灭他，他的倾覆似已无法避免，他怎能逃脱这种巨大的阴谋呢？可是罗马失策了，这个运动是出于神的灵的，岂受人的命令支配。罗马一面秘密地布置凶险，一面花言巧语地离间选帝侯和路德的关系，劝他自重，不要因恶修饰丧失荣誉。最后命令到达，传路德赴奥斯堡受审，他的朋友都求他不可前往，各方面传来可怖的情报，有人预备半路谋杀他。史道比劝他暂避一时，说照我看来，全世界都联合反抗真理，钉十字架的耶稣也曾这样被人恨恶，我觉得你无何希望，只有等候逼迫。不久，人未得教皇许可，将不得查考圣经，从中学习耶稣基督。正如耶稣基督所吩咐的，你只有少数知己，而且这些人恐将受仇敌威胁，不敢支持你。最智慧的办法，莫如离开威腾堡，到我这里来暂避一时，我们可以生死相共。然而一切都不能摇动他，他决意忠心站在神所安排的岗位上，真理是借着传扬而前进的，他怎可远走呢？他所乐意侍奉和爱之生命的主，岂非说过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。这句话不断在他心弦上弹着。在改教期内，他表示说，我做了遍地相争相敬的人，但是他们欲威吓我，欲喜乐，他们早已损毁我的荣誉名声，现在只剩一件，就是我的残躯，他们可以杀我，这不过缩短我数小时的生命而已，可是他们不能灭绝我的灵魂。凡欲向世界传扬基督话语的人，必须准备随时为主殉道。他离别威腾堡，走上往奥斯堡的路，准备站在罗马使节面前受审，手中并无安全证，恐怕他是去送死的。然而他的信心不是外面的装作，乃是一个实际，因此他有平安，毫无惧怕，奉万军之主的名为福音做见证。沿途遇见不少朋友，有些鼓励他，有些劝阻他，在他的信札上可以看见他当时的心情。我遇见一些悲切的人，劝我不要去奥斯堡，但是我已经决意前进，但愿主的旨意成全。即便在奥斯堡，甚至在他的仇敌中间，基督永远为王，但愿基督活着，让路德死去，也让一切罪人都照着所记的死去。愿我救恩的神被高举，坚持固守，因为人若非被神所弃，就会被人所弃。神是真实的，人是虚谎的。10月7日黄昏，路德和他的两位朋友抵达奥斯堡，气息在奥古斯丁修院内，他觉得十分疲乏，但是很快就恢复了。无疑他的信心和活泼的心思加速了身体的复原。路德开始受审，田维吾宣布教皇旨意，说奉我们圣父教皇利奥十世之命，垂示三款：一，你该赎私认错，撤回一切错误建议和奖章；二，应许从此不再播散意见；三，平心自约，避免搅扰教会。路德于是要求使节指出他所犯的错误是什么。使节答说，有二点你所提出的意见必须当众撤回。第一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功德并非赎罪券之根据。第二，接受圣礼的人必须先有信心，这两点都给罗马买卖 致命的打击。教皇若无权随私意分派救主的功德，人若不能够劝得着无限的益，则只劝顿时丧失价值，配头指篓内。至于圣礼亦复如此，赎罪券乃是罗马的特种营业，圣礼乃主要买卖，他们所生的利并非少数。若说必须有信心，就一切都得出于神，教皇无能为力。如此则罗马的投资和利润都被剥削无存。田维乌引用教皇格利勉的好语和繁琐学派的意见，斥责路德的主张。路德愤于使节，把罗马教视作权威伯父，在如此重要的事上，我不能接受这些命令作为充分理由，因为他们曲解圣经，而且从不引经据典。田维武答说，教皇权柄高于一切。路德素即答称，圣经在外。使节冷语，圣经在外，你不知道教皇超越众会议吗？博士宣称，关于赎罪券，只要指明我的错误何在，我极愿意接受改正，我们可以越过这事而仍做好基督徒。但是在信心的条款上，我若稍微让步，不斥否认耶稣基督，我不能，我绝不退让，靠神恩典，我永不屈服。田维吾大怒说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你今日必须撤回这条，否则我就根据这点定罪你的道理。路德回答，我无主意，只有主有旨意，愿他随意待我。若我有400个头，也愿全数斩去，胜如撤回所见证的信心。田维吾结论，我来并非与你辩论，撤回，不然准备受刑。第一日的交锋到此暂告段落，第二日情形并不好转。使节滔滔演说，十次路德想发表意见都被阻止，只得要求书面复。10月14日，路德重回使节面前，选帝侯的顾问们陪着，路德诵读所写，坚持原意，申明教皇并不高过神的话，乃是低于神的话。田维吾设法强辩，结果不能自圆其说，最后懊怒之下说，撤回，否则不得回来。路德弯腰鞠躬，退出大厅，回到修道院，满心喜乐，他已尽了本分，神必负责其他。谣言四起，对他不利的消息频频传来，但是路德屹立不动。有些福音上的知己前来探望他，他想到可能永远离别，建议一同掰饼纪念主。这一小组的人聚集统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，当时他们里面的情绪何等难抑。这次可能末次与路德同领主晚餐，路德的心中却满了喜乐，因为世人正在厌弃他的时候，他的主竟然这样慈悲地接受他。当时的交通何等严肃，当晚的光景何其圣洁。路德住在城内，静候使节的消息，等了数天未见音讯，乃流言而去。10月30日，路德重返威腾堡，他猜想终究必被逐出德国，就下笔作奥斯堡会议的报告，留作他和罗马之间争执的证据。他遥见暴风雨将至，然而他并不惧怕，他天天等候意大利颁布的咒诅，决定预先把一切准备就绪。他说，我已经卷起长袍，束紧腰带，准备离开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不知何往，或该说确知何往，因神是无所不在的。1518年11月28日，他在威腾堡的基督圣体节堂发表言论，要求全教会开大会公断这事，而非由教皇一人裁决。他知道暴雨在酝酿中将近袭击，只有神能消散这种阴谋，然而他只该尽他的本分， 他终必被逼离别威腾堡，可是他在事前应当提出严重抗议，因此草拟了一篇抗议书，预备在罗马雷霆击打之时公布。不料成印人被约私卖抗议书，以图厚利，路德十分恼怒。但是事已如此，抗议书流传各地，在书内他重申无意攻击教廷权柄，然而鉴于教皇如同常人一般可能做错犯罪并撒谎，同时认为只有诉诸大会方能脱离这无可抵御的不公，我才迫不得已采取这种步骤。
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《每一天》。
和辛苦，马太福音十一章28-29节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心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，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心。”
是我的力量。
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，我们都要来补一补。让生命成长，灵里健壮，活出盼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
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直奔标杆，
如果你远离了主，赶快回到上帝的家中，经历他的爱吧。
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与他亲嘴。
诗篇十八章第三十三节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一个新的演员登台了，神安排这个威腾堡的修士与当时最有权力的君王会面，他拣选一个君王统治极大部分的旧大陆，甚至势力极致新大陆，简直可说在他广大的版图上从无日落。这人反对这个卑微的改教运动，就地麦西密兰以崩扎里武士登基，罗马决议在这时定罪。路德非但攻击教皇的弊端，而且牵动了教皇本身的地位，在各方面怂恿之下，伊克博士尤其活跃。因他恼恨莱普锡辩论的失败，那在1520年6月15日圣学院批准著名的训谕，罗马教皇以神的代理人和教会元首的资格宣布说，主啊，兴起，兴起宣判，记起这个疯子不断堆积在你身上的谤毒，彼得兴起，纪念你的圣洁罗马教会，众教会之母并信仰之后。保罗兴起，注意一个新的庞非利，攻击你的道和圣教皇，我们的前辈。最后你们圣人之会也兴起，神的圣洁教会起来，向全能的神说像。随后教皇开始从路德的著作里摘引41条恶毒的标题，其实这些都是福音的真理。例如，新生命是至高的忏悔，焚烧异教徒是违反圣灵的旨意等等。教皇继续说，训论公布后，诸主教当严格搜查马丁路德的著作，在修士面前公开严肃地付之于火。至于路德本人，我们已尽所能仿效全能之神的恒久忍耐，仍旧准备接受他回到教会的怀抱中，因此给他60天宽限，用书面经两位主教附属表示反悔，否则亲身来罗马表示完全顺服。在这时期内，他必须停止讲道、教训和写作，并将他从前的著作全部复据。假若在60天期内不反悔，我们就此判定他和跟随他的人为公开固执的异端者。最后又宣布许多的革除、咒诅和禁令，对付路德和其他的同人，指令逮捕接送罗马。训谕已经公布，但数百年来罗马从未宣判，这是他失策的一件事。他的长臂随着判决置人于死地。这个凶杀的信息从七山之城迅速地传出，达到威腾堡修院内。教皇选定这个时候，因为新皇有种种理由献媚教皇，博取他的友谊，所以必定乐于牺牲一个无名的修士。利奥十世、红衣主教及全罗马都预祝胜利，幻想仇敌已在脚下。训谕传到德国，公然张贴各地，但并未产生期望的效果。众目注视威腾堡，路德并不踌躇，在同年11月4日发表一篇反对敌基督的训谕。他说，多少错误、多少欺诈，都借教会之名，借教皇无谬之说，爬进了可怜的百姓中间， 多少灵魂因此丧失，多少血流溢，多少命谋害，多少国荒废。我晓得如何分别技巧和恶毒，我对于如此愚拙的恶毒无何好评。焚烧书籍这件事孩童也能做，何况圣教父和他的博士们呢？他们应当表演一些更高的才能，同时任凭他们毁损我的著作吧。我岂存更高希望？我所盼望的乃是领人归回圣经，使他们以后可以放弃我的著作。伟大的神啊，他们若得着圣经的知识，何用我的任何写作呢？靠着神，我是自由的。教皇的训谕既不安慰我，又不惊恐我。我的力量和安慰是储藏在人鬼所都不能达到的地方。12月10日，在威腾堡大学校的墙上贴着一张公告，邀请教授学生于早晨9时汇集东门。许多博士和学生聚集，路德手执教皇训谕说：你既激恼神的圣者，愿永火也激恼并消灭你。于是他把训谕投入火内，从此宣布与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脱离关系。
以弗所书2章8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《因信称义》，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
律法引出裂痕，主啊怜悯我们，无助困顿，主啊怜悯。十字架张开双臂，主啊救赎，人天降临如雨，主啊赦免。他的血漫过审判台，他的血洗净我罪愆，他的血赐我新生命，我的自由，我的平安。律法引出裂痕，主啊怜悯我们，无助困倦，主啊怜悯。十字架开双臂，主啊救赎，恩典降临如雨，主啊赦免。他的血漫过审判台，他的血洗净我罪愆，他的血赐我新生命，我的自由，我的平安。审判台，他的血洗净我罪愆，他的血赐我新生命，我的自由，我的平安。心是最短的牙膏，心掏开最深的门，心我们站立在恩典中，心我们永不